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勾引人的怪异教训，勾引人的怪异教训。好，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十三章第九节说，你们要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好，那这是对当时的希伯来人说的。那现今的基督教教会有关犹太教诸般怪异的教训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探讨一下。现在基督教教会也有在实行这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哦。好，那我们谈过的哦，我们谈过的，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谈过的有犹太教的副产品。这个犹太教的副产品啊，这个是圣灵感动我啊，然后我就给他定一个名词，因为不太知道这个要怎么说了。那犹太教的副产品是什么？守律法，守以色列节期，守旧约的饮食条例，强调要抹以色列的膏油，带下恩膏，摇以色列买回来的五花八门的旗子，强调画属灵的地图，绕城吹角，强调吹角可以带下恩膏与能力的敬拜，呼喊学狮子动物的吼叫等等，这个叫做犹太教的副产品。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我记得在我们第一次来灵修希伯来书的时候是2007年，哇，那时候呢轰轰火火。为什么轰轰火火？因为那时候有个叫做回家特会，回以色列叫做回家，结果呢到了以色列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回来了，把这些都带回来了。哎呀，所以我说这是犹太教的副产品。然后要知道啊，撒旦呢是属灵，最容易放这个属灵的烟幕弹。这些犹太教的副产品其实是撒旦的属灵的烟幕弹形成的障眼法，在烟幕弹的后面夹带了一些诸般怪异的教训。那这些教训什么？错误的先知性预言，就是用神的第一人称来发预言，常常会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甚至呢在这个年轻人的敬拜当中，他在敬拜当中也开始发起预言来了啊，他就好像是神了，用神的第一人称在发预言。再来强调守以色列节期，就是基督教的节期守的还不够，这个感恩节，这个圣诞节，复活节，这些守得不够，守不够之后呢，再把以色列的节期再拿来守一守。还有犹太教月历的教导，开始犹太教这个月是什么意思，那个月是什么意思，地那个月是什么意思，然后注重病得医治，属地的祝福等等，使人慢慢脱离了基督纯正的信仰，不把信心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要知道一点点的教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但在圣经里教是不能献给神的，因为教代表是罪恶或道理上的异端。主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教也是就是犹太人的教。因此这些烟幕弹看起来新鲜，看起来玩把戏，看起来基督教没有路可走了，总要拿一些新把戏来吸引人的眼球，所以就开始发明了这些东西，诸般怪异的教训。所以这个诸般怪异的教训尤其在基督教特别风险，就是回家特会，把回以色列当作是回家这样子在宣传，这种错误的观念。要知道我们家是在天上，我们等候是天上更美的家乡。因此这个就如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说的，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存在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愿这些犹太教的副产品诸般怪异的教训都从我们的教会里面清出去，让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只灵修主的话语，借着主的灵让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让我们说我们现在拥有是基督而不是基督教以及勾引人的怪异教训。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希伯来书13:9-16，32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出到营外的生活是什么？出到营外的生活是什么？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13:9-16，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13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希伯来书13:9-16，主要讲述作者在结束这书信前嘱咐基督徒对神的爱心生活所应当履行的本分。一，信徒应当坚守基督纯正的道理，不要被错误的教训引入歧途，人靠饮食条例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借此成圣。二，主耶稣 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与他们成为受苦，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就像赎罪祭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赎罪，而祭牲的身子却必须被移到营外烧掉。三，我们也当来到十字架前把自己献上，自己为祭，这才是神所喜悦我们行的。这些灵祭包括忍受凌辱的祭、颂赞的祭、行善和捐书的祭，只有这样的祭才是神所喜悦的。好，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新约的约书在我们里面，新约的约书在我们的里面。
新约不是没有律法，新约有律法，新约有圣经，有旧约，有新约。你看神的话已经在这里，这代表神的旨意。那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虽然在我们的外面，可是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升天以前，他有一个祷告，他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就是圣灵。这个圣灵称作什么？真理的圣灵，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不止如此，他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呢常常对我们说话。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呢？他根据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你看见说，人就是律法，仍就是神的要求，仍就是神的旨意。但是呢，这个不是石头上的，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的，不是写在外面的。所以现在你那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你一定要顺服才可以。什么时候你体贴圣灵就是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有一个故事是我们里面的故事，是我们里面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还得要注意一点，还得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根据希伯来书啊，你看这个我们的人呢是灵魂和身体，所以想到血肉之体是讲的我外面的身体，然后呢，这用骨头呢来形容我们的魂，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骨髓呢来形容我们的灵，所以一个比一个深的，很明显这个人呢是分作三部分。但是大家如果知道在这个会幕里面也是三部分，所以外面是外院，然后呢圣所，然后至圣所。所以你读希伯来书，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希伯来书常常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怎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还有许多时候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道理。那我们要问，今天我们怎么进到神的面前？不错，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怎么叫他来到主的脚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主一面他是真帐幕的执事，他是在天上没有错，但另一面呢，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新约的中保。那么新约的中保，这个新约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这个新约，这个约束今天在哪里？就本来的约束在外面，现在这个约束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地上。所以稀奇不稀奇？虽然我们的主在地上，在天上，但是很明显，他和我们今天地上的生活他因为升天的基督就是住在圣灵里，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好像电车一样，我们无论到哪里，好像有一根线跟天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个新约今天如果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中保的话，那么所谓的中保就是你有没有你心，中保就是对神来说要看我们有没有履约，有没有履行条约，是不是？这是中保的意思。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对对这个另外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如果对我们来做保的话，就是知道说神有没有理由，这是两面。所以感谢主，因为今天这个约束放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虽然圣经在我们外面，但是不要忘记，基本上这个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律，乃是生命圣灵的律。基本上就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本身就是个律。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中保的意思就是说，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神能够保，能够我们的主能够向神保证，我们能照着什么？能照着他所说的话来做。
陈希珍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新约不是没有律法，而这个律法是生命圣灵的律，它是放在我们里面的，它是放在我们里面的。因此我们呢，就要按着里面生命之灵的律来达成神所要我们做的。那呢，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主耶稣是中保，他保证只要我们按着里面圣灵的引导，那呢我们就能够来做出律法的善。所以主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怎么成全？因为他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按着里面生命圣灵的律来行出律法的善。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为什么要出到营外？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希伯来书不但要我们进入幔内，还要我们出到营外。进入幔内是活在神的面前，出到营外是活在人的面前。进入幔内是过着是隐藏的生活，出到营外是过见证的生活。进入幔内是人所看不见的，却是神所看见的。出到营外是给众人看见，这是见证问题。那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呢？第一个，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营，人们集居在一个城里，过着共同的生活，受一种的管理，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这一个叫做一个营或是一个城。撒旦就被称为这个世界王，无论和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教育，甚至宗教，撒旦把这些全部组织起来成为世界，他就用这世界来抵挡神的工作，让人远离神。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要知道世界是一个营。好，那再来，犹太教也是一个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及七十人的议会等，操纵了当时的犹太教，凡不服从他们的，就把他们赶出犹太教的会堂。犹太教是逼迫主耶稣的，主耶稣严厉的指责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有祸了，因为他们，因此他们就弃绝了主耶稣，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主耶稣在营外受苦，耶路撒冷圣城已被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所玷污，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不在耶路撒冷过夜，他早晨到城里去教训人，晚上就离开了那个城。第三个，今天的基督教也是一个营，也好像是一个营了。为什么？今天基督教已经犹太教化了，基督教的教会本来应当是基督掌权的地方，但令人痛心的，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竟然变成人的组织，成了一个营。第四纪的时候，罗马君王的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作为国教，成了所谓的罗马天主教。从那时候起，光鲜亮丽的大礼拜教堂就盖起来了。假信徒呢，为了争取官位，混进了教会，把世界上 混乱宗教的思想带进了教会，并把原本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号改成为耶稣的生日。圣经隐藏了耶稣的生日，因为耶稣来到人世间不是要来被人庆贺的。耶稣只有交代门徒，你们要纪念我的死。耶稣的生是为了什么呢？耶稣的生是为了他的死。没有耶稣的死，今天我们不可能有活路可以走。好，第四点，跟从主耶稣的必须出到营外。第一个，分别为圣。什么是营外的生活呢？营外的生活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但要从堕落世界中出来分别为圣，也要从宗教的世界中出来分别为圣，忍受主所受的凌辱。凡要跟从主的人，不要盼望在世界上或在宗教世界上得着什么荣耀。主当日在地上怎样走十字架路，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也当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那要过寄居客旅的生活。我们并不盼望在这地上得着什么，在地上宗教得着什么，我们所追求是为了要得着基督自己。今天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真正的基督徒要出到营外。为什么营外？因为世界是一个营，犹太教也是一个营，现今的基督教也好像是一个营。要跟从主的人都必须出到营外。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讨神喜悦的营外生活。那到营外去要怎么过活呢？好，那这种营外的生活是不是那么痛苦呢？不是的。圣经继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一个营外生活有什么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营外的生活是颂赞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颂赞不是外面宗教仪式的敬拜表演给人家看的，乃是里面以敬畏的心灵和在真理里来敬拜神。第二个，这个行善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第一步是因信而领受主的恩典，也就是听到；第二步是效法主的生活和跟随主的脚踪，就是行道；第三，捐书的祭是神所喜悦。耶稣说，你坐在这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那在这里颂赞的祭是对着神的，不管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能够赞美神；行善的祭是对着自己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捐书的祭是对着别人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必能够爱弟兄，照顾身边经济上有需要的人。这种营外生活不是痛苦的，乃是喜乐，因为是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出到营外。出到营外的三种生活是颂赞为祭的生活，是行善的，是捐书的，施比受更有福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将自己献上为祭，将自己献上。让我们记得今天的信息，再度的来更新我们的奉献，再度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献上自己为祭，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降服在主的底下。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让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在真理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愿此时此刻灵火熊熊的来焚烧，若是没有祭物摆在祭坛上，灵火不能降下来，愿意 再度的来更新你奉献的人，举起你的双手，跟主所住，我就在这里。我愿意更新我的奉献，我愿意再度把我自己交在祭坛上，完全降服于你。我也如此，我们还可以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可以起来堵住生命中以及教会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愿神的荣耀的国度降临。主耶稣，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我们今天再度的来到你的跟前，把自己再度的献上为祭。愿神你能够悦纳我们的奉献。愿我们都不被这勾引人的怪异的教训所勾引，被这些犹太教的副产品所勾引，走宗教的绕路。今天真心要跟随主的人必须要出道营外，必须要出道营外。这世界就是一个营，这世界就是一个营，这世界就是个营。我们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犹太教是一个营，今天基督教是不是一个营呢？也像是一个营，因为已经犹太教化了。今天如何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呢？我们必须出到营外，就着主去，让我们讨神的喜悦，献上颂赞的祭，献上捐书的祭，来讨神的喜悦。不是在外面的宗教仪式的敬拜，而是能够有行善的祭，能够活出基督完美的形象。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在营外过生活。这种生活不是痛苦的，乃是喜乐的，因为这个生活是讨神所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进入幔内出道营外，进入幔内出道营外。今天听懂了进入幔内出道营外吗？进入幔内向着神去，出道营外是为了做见证。今天你愿意出道营外忍受主所忍受的吗？这就是出道营外真正的真意。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真正跟随基督的门徒，能够有营外的生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好，感谢主。好，那呢，会前签到，会有点赞。那我们今天的灵修就到这里，好。